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Emily 抱抱，我是主持人 Emily。 在 Emily 抱抱的频道中，主要会绕着自我成长、工作职涯甘苦、世界文化与旅游时事等相关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咯，请让我带着你的思绪一起飞翔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Emily 抱抱。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工商一下，现在我有做一个限时团购 Magic 大世界 LED 的护眼台灯。如果你去年有 follow 我的话，你应该知道呢，我就有介绍过这一款 Magic 的台灯，已经用超过一年了，我真的非常的满意。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知道写作业啊、读书跟用电脑的灯光其实是要不一样的。那像我长期都要用电脑跟手机嘛，如果灯光不足、太暗，眼睛就要更专注，很容易疲劳，所以我觉得一个台灯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一台还有 USB 的充电座跟手机立架，所以你的手机可以直接放在上面，不用另外再找充电座。有四个不同色温的情境，包含工作、阅读、电子萤幕跟休闲。所以如果你要集中精神的时候就用白光，如果你要轻松追剧看泪之女王的时候，你就可以调成柔和的黄光。那我妹最近也看书的时候常常用这个台灯，她也觉得非常喜欢。无顿式的亮度可以自由调整，看需要多亮或多暗都可以。那这一次出的新款式是金属石墨黑的简约设计，放在书桌上或办公桌上都很好看，很有质感。这次更好看的是呢，我争取了一加一的超值组合，有更优惠的价格。详细的团购资讯跟网址我都放在节目的叙述栏，如果刚好缺了护眼台灯，要推荐你们试试看 Magic 顶级的灯光品质吧。上个礼拜刚从首尔往回来五天四夜的自由行，带着我妈妈去。那这一集呢，我就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带长辈出国自由行。那在规划行程呢，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也会详细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安排行程的。那为什么会想要带长辈去呢？其实我以前就有带过我妈出国过，那个时候是因为他跟我的班机飞，我飞巴塞隆纳飞巴黎，那两次都是我在执勤，那停在当地的时间其实很少，大概只有三天两夜的时间，所以我是用非常行军的行程在带我妈走巴塞隆纳跟巴黎，还有我妹也有一起去。那当时我觉得印象还不错，而且感觉还蛮顺利的啊。两天的行程其实很赶啦，有太多地方想去，可是就只能做取舍。那在欧洲比较不一样，因为欧洲要出门你其实要叮咛长辈很多事情，因为欧洲的扒手多嘛，搭地铁要很注意啊，你跟人家擦身而过要非常注意，你包包要随时拉在前面啊。那这一些其实我在去之前就有跟他详细的分享过，就是在欧洲自由行要注意的地方。当时我妈也比较年轻一点，因为那是好几年前的，他体力很好。我还记得我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景点要带他去，毕竟很远，那他也坐了飞机从高雄然后到香港，香港到巴塞隆纳，或者是香港到巴黎，都十几个小时，他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长的飞机。那当时我非常讶异，因为十几个小时他睡得很好，因为其实我想要帮他买商务舱的位置，可是你也知道这些是热门航线，根本就没有商务舱的位置啊，候补怎么样候补不到。那当然经济舱的位置有时候也是很多人，你也不晓得到底能不能补上去，因为都是空位搭乘嘛。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好在我有让他体验到豪华经济舱。他豪华经济舱跟经济舱都有坐过，也都是长途，我觉得他算是还蛮适合旅游的，因为他可以撑得住十几个小时，然后也睡得很好，睡饱吃吃饱睡，我觉得这样的体质的长辈是还蛮适合出国旅游的。他当时因为是跟飞，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就是一直带他们走路走景点。大家也知道欧洲地大很广，很多景点并不是你下了那一站就有，其实通常你都是要走很多路，所以我觉得欧洲自由行的话算是也很考验长辈的体力，然后也很考验安排行程的人。不过现在我认真觉得，如果要去长途旅行，去欧洲比较远的地方，长辈还是比较适合跟团旅行，主要是因为长途跋涉，然后有很多地方都要拉车拉很远，那甚至是可能要拉行李走路，所以我认为 还是跟团旅行会稍微舒服一点，让长辈觉得比较舒适。那当然规划行程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长辈出国玩其实并不是要追求说我看到多少景点啊，或者是那些景点一定要去，因为那都是年轻人才会有这种哇我一定要规划怎么样，可是长辈可能就去走走看看，我觉得那个才是放松啊好玩才是他们行程主要的重点。韩国跟日本我都有带我妈妈去过，那这次会再想带她去首尔是因为机票便宜嘛，在特价，上次有跟大家讲，所以我想说就买了，然后她好像也 OK， 因为她本身是还蛮喜欢吃泡菜的，就在台湾她就喜欢吃泡菜，然后她也一直在追韩剧，所以基本上对韩国首尔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基础的认识，然后也没有讨厌。那之前他有曾经跟我分享过说，因为他去过日本嘛，但他对日本并没有太觉得很惊奇的地方，当然也是很不错，可是感觉上呢日本跟韩国比起来他好像更喜欢去韩国，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呢还可以再带他去一次。那我觉得要带长辈自由行，日韩算是比较好的选择，原因是因为比较近，然后文化呢可能没有落差那么大，饮食的选择也有，不会太陌生。例如可能你的长辈很喜欢吃饭啊，那饭在日本跟韩国都很有，不会像说你去欧洲就是可能要吃很多面包，那对某一些长辈来说可能就是会挑战比较大。那像我选韩国然后选在三月的时间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像我妈妈本身很怕冷，那所以呢即使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像我妈妈本身很怕冷，那所以呢即使我觉得我在冬天旅游无所谓，可是如果要带她的话呢，我要避开最热的时候嘛，因为那时候天气就不是很舒服，那要在比较舒服的时候大概就是春秋两季。那如果日韩来说的话，在春秋两季其实都可以穿长袖啊大衣，都还是有一点点凉，甚至早晚都还会需要穿外套，有时候可能还要穿到轻羽绒外套，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气候，所以我觉得日韩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还有一个大原因是因为像我们常常都会去日本跟韩国，也自由行过好多次，那些地方我们相对来说会更熟，如果要带长辈自由行的话呢，那个难度也不会太高。接着呢就要安排行程，那我觉得安排行程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要够了解你的旅伴，也就是你这一次要一起去的长辈或是你的父母，他们的个性是怎么样。例如呢可能喜欢看风景啊，很喜欢尝试当地的美食啊，又或者是呢还很喜欢购物，因为不同长辈有不同的个性，那你如果了解他的喜好跟需求之后呢，你在规划行程来说会相对比较容易嘛，因为你带他们出去玩重点是希望他们可以玩得开心嘛，所以我觉得了解长辈的喜好跟需求很重要。再来我认为你要带长辈自由行，那个主题性很重要，像我这一次呢就是 focus 在赏樱之旅，因为我觉得长辈不像我们一样3天2夜4天3夜就是为了去日本跟韩国血拼，也没有其他目的，那我们就可以一直逛街，可是大部分的长辈是不喜欢，而且他们也觉得就是很浪费时间，甚至是觉得好像很无聊，所以设定一个主题性呢就可以让他们觉得 有可看性啊，会很期待啊。像我这一次设定的就是我要带他去首尔看樱花嘛，因为他也没有出国看过樱花，虽然在台湾也有看过，但是毕竟是不一样的感觉，天气气候就差很多，那要在国外看应该会更漂亮吧，或者是拍照应该会更美嘛，像我妈也很喜欢拍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设定的主题。主题设定好了，你要搭配其他的景点啊，或者是购物啊，或者是餐厅啊，那些就变得很容易了。再来就是住宿要怎么选呢？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有些人愿意花多一点钱在住宿，因为想要住得开心住得舒适，那有些人觉得我想要把钱就只要能睡就好了，钱可以用在购物或者是说吃东西上，那每个人需求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长辈啊多半会希望可以住得比较舒服一点点，所以我在挑选饭店的时候就有选那种稍微比较好一些些，有品质的，有口碑的，然后它的交通很方便，就是你不用走很多路才能够搭地铁的，就地铁啊公车可能就在附近，那周边的一些生活机能啊，不管是便利商店或者是吃喝的餐厅也都很方便的，那这个就会是我的首选。那我这一次在韩国选的就是在弘大地区，因为台湾人其实去首尔旅游蛮多人都会住在弘大的附近，首先是因为它真的非常方便，然后从机场过来也很快，弘大地铁要再去其他的站也相对不会很远，所以这是一个很蛮不错的区域。那我之前其实没住过，我都住在永登浦附近，因为那边是我比较熟的，然后我这次就想说选一间我自己也很想住的饭店，然后又很不错，所以我在订完机票的没多久我就顺便把饭店订了。因为像那种比较热门的饭店其实很早就会没位置，特别是在那种赏樱期间一定去的人很多，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已经确定机票了，那你的饭店也就可以赶快订。那行程呢，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去想说你要去哪里嘛。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五天是怎么排的，因为我们是五天四夜嘛，排行程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弄得很没有弹性，或者是那个执念说你一定要去哪里，然后我要把你的行程排得很满，就是一定要走到哪里，然后这边一定要看什么。我觉得那样子的话是比较适合自己去啦，因为你可以做到，你有年轻有体力，可是长辈他可能体力相对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走这么多路，所以行程还是要有一些弹性。然后呢，可能早上和下午不要超过三个要去的地方，因为这样子又会可能又要走得比较赶，或者是说你还要花很多时间在转乘交通工具。像我们的机票是晚去晚回，我们是下午的班机，我觉得时间超好的，就第一天也不用很早起，我们是高雄飞金浦，所以我们到的时间是韩国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那我们当然第一天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也不需要做什么，因为弘大附近非常热闹，所以我们在 REST 饭店 check in 之后呢，我就设定说晚餐可以先带他们去吃烤肉，然后如果呢没有吃饱的话还可以叫炸鸡外送。那因为弘大附近其实就有很多店家可以逛，所以第一天其实也不见得要移动去哪里，重点是要让他们吃饱。本来设定是要带他们去吃一间还蛮有名的五花烤肉，可是因为耽搁了一下呢就变成太晚了又不行，所以当下我又立刻弹性就换了另外一间烤肉就带他们去吃。我觉得常常会有这些临时的变动，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要保持弹性，虽然规划了可是还是要有一个Plan B， 如果真的不行或者是真的耽搁到的话，你临时还是有一些调整，然后也不用让他们等太久。那第二天呢，我本来安排的是要去市区赏樱花，因为想说报道好像说首尔是四月初开嘛，然后想说三月底去应该也有一些樱花了，那我本来想要带他们去如意岛啊，然后景福宫那边赏樱花，然后汉江公园那边，然后后来呢我的韩国的朋友小孩就跟我讲说那边好像没有花还没有开这样子，然后说哦好，那我可以不用去了。我想说那韩国首尔本身其实没有什么风景的景点，那一定要去的大概就是景福宫吧，那我就想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然后也不能去汉江那边赏花，那如果你去汉江公园那边你没有吃泡面或者吃什么东西好像又很没有 feel， 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去景福宫好了，去看一下那个守卫的交接啊，然后去拍一下里面，因为我妈也很喜欢看那个韩国的宫廷剧嘛，所以到那边晃晃啊也还蛮有 feel 的。到了景福宫附近啊就一定会去吃土俗村圣鸡汤嘛，那之前我妈她有吃过，她觉得他们的小菜腌萝卜跟泡菜很好吃，然后她也蛮喜欢圣鸡汤的，所以呢就顺势再带她去。当天下午呢我其实就只有摆了一个圣水洞的行程，因为圣水洞是近年来韩国蛮流行的一个景点，因为它之前好像是工业区，然后后来改建有非常多文青的咖啡厅，那因为我觉得在首尔走走逛逛然后有咖啡厅还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进去里面吃甜点啊休息一下然后上个厕所什么的，所以我都一定会安排一些咖啡厅让老人家可以坐一坐。 只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去过圣水洞，我不晓得它的那个逛街的地方它是间隔很大，就是它是很宽的，所以其实也是要走蛮多路的。那那边当然大家就可以逛自己喜欢的东西。当天我跟住在韩国的朋友小薇就约好，因为我妈也认识小薇，我们想说一起喝咖啡啊，吃甜点，然后小薇也对当地比较熟，所以他就带我们去一间不错的咖啡厅。那大家知道现在是草莓季嘛，就会有很多草莓的甜点，然后刚好也可以让长辈一起吃。那当天的一个重点就是晚餐吃什么真的还蛮重要的，所以在挑餐厅我其实是会比较用心的挑选。哦，这边要说一下，就是长辈吃什么不吃什么这个要先调查清楚，例如你有些长辈他可能是要吃素，有些长辈是不吃牛肉，或者是他不太吃辣，所以你在选餐厅的时候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你不可能，你如果语言不是非常通的话，那你更需要提早做准备，如果你当下遇到一些状况你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在吃的饮食方面也需要大家多多注意。那我们当天呢去吃祖传三代的马铃薯排骨汤，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想吃我没有吃过，然后顺势这一次的行程然后也带妈妈一起去吃。基本上我妈她并没有对行程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她其实就是我安排什么他就跟着我走，可是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听信长辈说哦，随便啦，你怎么做我就怎么走，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去啊，我应该是很好相处的，就是不要听信这种表面上的随意，你还是要就你认识的这个你的父母或者是你要带的长辈他们的个性跟喜好，就你对他们的认知还有过去旅游的经验去安排，对你自己会比较轻松啦。因为我觉得难免还是如果弄得不好啊，还是有可能在旅途当中会抱怨啊，会说哦怎么这么无聊啊，怎么这么浪费钱啊，或者是哦怎么怎么样啊，那我觉得这些就是如果在旅行当中听到你可能会觉得啊怎么这么扫兴啊，所以呢为了避免也让我们自己的旅行好过一点呢，也让他们玩得开心一点，我们就要多多费心一些。好，那接下来第三天呢我就是安排的那个镇海樱花一日游，因为我觉得带长辈出游的话呢，其实如果你可以做那种一日的行程跟团去其实是蛮方便的，因为你就不用规划，然后全程又有交通安排啊，行程他们都弄好了，那比较辛苦的是那个一日来回啦，就是那个车程比较远，可是因为首尔就没有花，那我就想说其实我在去之前我大概就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搜寻了一些一日游的方案，那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镇海樱花，因为那边是 CNN 评论说是最值得去赏花的地方，那我就想说那我就 排在第三天。为什么排在第三天呢？因为第二天如果要很早起反而会很赶，因为前一天刚到嘛，然后可能弄一弄很晚才会睡觉，所以我觉得第三天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所以我当时就排在第三天，然后也就报名了。那我报名一个人大概快要2000块的台币，主要是因为镇海那边是釜山，所以你来回就要花掉超过8个小时的通勤。那基本上其实只有去3个景点，一个是庆和火车站，一个是宇佐川的樱花大道，然后一个是帝皇山公园，那三个地方都是属于当地樱花最盛开的地方，当然就是一定要去嘛，可是能待的时间不长，不过因为我们的旅游时间有限嘛，5天4夜的时间我也没有办法再带他们去釜山玩很多天，那为了想要看樱花也让他们有一些纪念性，所以 我就想说那就辛苦一点点去，然后他们在事前我也有跟他们说，也让他们稍微有一些心理准备。你们知道吗？刚好我要去镇海的那一天，那我们从首尔6点钟出发的时候，当时就在下毛毛雨，那我们就想说，因为我们有看气象嘛，应该没有下很久，结果后来呢，它就一路下，釜山也在下，结果本来天气预报感觉那几天就是还好没有真的很准，因为他说有下雨都没有下，结果那天在釜山是狂下，下了一整天，就超准的那天的气象。不过那也没有办法，既来之则安之，虽然下很大会很狼狈，可是还是有看到樱花啦，因为花其实都开了，只是天气不好。那为了要拍照好看，我们还特地买了一个樱花伞，不然用我们自己原本带的雨伞真的很像阿桑，就拍起来就拍不出樱花的美感，所以那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可是虽然 下雨啊，然后感觉上好像是有一点点遗憾，可是我认为其实不同的天气在旅游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嘛。可是因为下雨，你可能对那一次的旅行会觉得更加深刻，或许也是在跟你说，哎，下一次还要再去，就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再去。那也是我第一次去镇海，我觉得很漂亮，而且我喝到那个超级好喝的新鲜草莓牛奶，它里面真的是有大颗草莓，然后完全是不会太甜，我超后悔的，应该要买大罐的。超喜欢草莓，我觉得在春天啊或冬天去玩，在草莓季的时候出去，你一定会很喜欢，因为四处都是草莓，你光看那个很大颗的草莓就觉得哦，超级值回票价，而且你就是每天可以吃一盘草莓。在宇佐川的樱花桥的两旁都是商家，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草莓跟草莓牛奶，真的很疗愈。当天因为下雨啊，其实体感温度是稍微比较低的。那我们知道春天去首尔的时候，它的早晚温差很大，因为可能早上跟晚上都只有那种个位数，两度、三度啊、五度等等，它中午可能就会到17、18度，那就会可能就需要脱外套。可是你早晚就一定要外套啊，所以你要提醒长辈说要洋葱式穿法嘛，也不能穿得太厚，因为你在车上或者是在一些室内又会有暖气，你就不会那么冷。但因为我妈比较怕冷，所以其实在行前打包行李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他说他要可能把羽绒啊还有大衣都带着，因为他可能就是对寒冷的忍受度会稍微比较低一点，那宁愿多带，他就是穿不到也不要他要穿的时候没有衣服穿。春天的首尔，如果你是没有那么怕冷的话，我觉得应该大衣早晚应该就 OK， 可是如果你很怕冷，可能还是要期待那个轻羽绒或比较厚的外套。也记得提醒长辈穿搭要洋葱式穿法，以及他打包行李应该怎么做。第四天的行程就非常的 chill， 其实一整个都算 chill， 除了第三天去镇海比较远一点点而已。那我就安排他们去广藏市场，因为那是当地的比较 local 的市场嘛，你可以吃一些小吃啊，然后可以看一下当地卖一些什么样的杂货。长辈感觉对这个是还蛮有兴趣的，然后我妈也没有去过，我自己去过一次而已，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带他们去那边吃。然后果不然啊，他看到一些小吃他就开始很有兴趣，他就看到路边的那个血肠啊，他说，欸，可以吃看看这个吗？然后他甚至看到那个，他觉得韩剧很多的人都会在那边煎那个饼啊，煎那个蔬菜还有那个节瓜，他就觉得那个节瓜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然后就说，欸，我们要吃。那长辈如果主动要求要吃什么的话，那就最好啊，因为你就不用就是很担心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喜欢吃嘛，所以一定是 OK， 然后就坐下去吃这样子。然后还有吃那个紫菜包饭，然后我还要带他们去吃绿豆煎饼。广藏市场后面往后走其实是有很多杂货的百货店，就很像我们一些传统的老街，那在里面其实应该可以买到不错的一些礼物啊，比如说那些omiyage啊，或者是都那些特产。那我妈就在那边买了不少东西。那像我们家很喜欢用韩国的那个扁汤匙，它就是圆汤匙，可是它没有那么深，那我觉得那个汤匙非常好用。那这一次我妈看到那个广藏市场里面有，然后立刻又添购了六只，我觉得蛮有趣的，带他们去体验传统市场，然后韩国的文化，他们也可以知道说，哦，那边的人都吃什么，也不是只是在韩剧看到，你就可以真实的体验。在广藏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去打包泡菜回台湾吃。那之前在 IG 有看到有人介绍，在广藏市场里面有一摊巷子里头的老奶奶，然后她很会做泡菜，甚至呢她会帮我们把泡菜包得非常好，然后让我们带回国可以吃，就可以去回味韩国的味道。所以呢我就是开始找，结果呢那个 Naver Map 就一直带我绕圈圈，都一直找不到。那我后来就问了一个杂货店的老板，他就也跟我说就是应该在这附近吧，就后来就有一个阿姨出现，就说我带你去，虽然韩文我只大概听得懂一些，可是他们就真的很热心，然后就带我去那个摊子，他在广藏市场的14号跟15号。那个真的是导航是没有办法带你去那边的，在这边跟大家说，所以一定要找人去问才会比较省时间。然后呢就刚好去到那边，就看到有香港人也正在买，就感觉上这个老奶奶是非常的红的，然后也可以给你现场试吃泡菜。你可以看到他的生意其实应该很好的，因为他有在那个他的店那边贴一些中文的注意事项，表示呢其实应该蛮多人来跟他买，像香港人、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应该都有过去， 所以可想而知，奶奶的泡菜已经是红到很多国家了。我本来呢一开始想说包个两盒，大概两斤左右，可是我妈就突然说难得来啊这么远，干脆就多买一盒，结果后来我们就买了三盒，有三斤的重量。我想说哇塞，真的是也还蛮重的耶，不过还好我们有三个行李箱啊，是装得下啦，就可以下次吃完再来，这样可以吃的比较久一点点。第四天基本上我就是用采买的行程，那像长辈都会买一些小礼物啊，或者是一些饼干啊巧克力想要回国送给他的朋友嘛，所以我觉得安排超市行程也是必要的。在第四天我也安排了一个在我们住宿附近的超市的行程，让他们可以去买他们想要送的东西，然后也做最后的采买吧。因为最后一天其实没有什么时间，虽然我们最后一天的班机是晚上出发，可是当天如果还要再买东西再装东西会有一点点太赶，所以我就决定在倒数第二天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去超市的，所以不管去到哪一个国家我其实都会安排超市。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这一次呢有做一天的包车行程。所谓包车就是你包 local 当地的车，然后他会从饭店接你，然后看你的这一整天的行程是什么，可以包八个小时的时间。那当时我就想到说，既然我们要做这么多采买，那买东西你就要提着嘛，你也不可能随时都要回饭店，因为你不是在饭店附近啊。所以我就想说，这样算下来好像也没有很贵，然后又可以买东西买完又放在车上，然后又可以定点定点的放我们下去，就可以玩的比较chill一点点。那我觉得那个舒适度也很高，那他想要在车上休息也 OK。所以我觉得，如果体验大众交通工具，坐地铁、公车这些都有做，当然没问题。那如果你觉得有些行程啊你可以把它凑在一起，不管是买东西或是看风景，然后那些行程可能你要拉车拉比较久的话呢，我觉得包车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选择。那如果你有四个人以上，我觉得这样子除下来其实就 CP 值蛮高的。而且重点是啊，一整天下来啊真的不会累，因为就是坐车坐得很舒服嘛，车子又大，该买的东西都有买到啊，那个感受其实是真的会还蛮愉快的。所以我也蛮推荐说，如果你有预算，然后大家一起 share 下来就应该是蛮划算的。而且我们在土俗村生鸡汤有碰到有一家人一起出来玩的，好像也是七八位左右，那他们也是包车，每一天都包车，那我觉得这样玩起来其实是挺有品质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另外我觉得有一个 timing 也很适合包车，例如从机场要到饭店，那如果要拉行李走路可能对某些长辈来讲有一些辛苦，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们完成行程要到机场去坐飞机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行李是特别重的，然后有可能也有一些赶时间，那个 timing 也是很适合包车的。我们第四天晚上吃的就是烤肠，这是我妈在出发之前就叮咛我说她一定要吃的，因为她想吃看看，因为常常看到韩剧里面在吃。那天我的好朋友小薇就带我们去宏大附近的一间烤猪肠啊，很多人，我们就在里面吃饭，所以整天的行程真的是很 chill， 又可以买到他们想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不错。那最后一天我安排的其实就是在永登浦商圈做最后采买跟逛街，因为我们的飞机是在晚上的时间，所以其实你 check out 之后，你就算睡饱 check out 之后，其实你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去走走嘛，不要浪费这段时间，那你也不用排得很紧，可是就可以简单逛一下街啊，吃个东西就好了。像我自己买衣服很喜欢到永登浦那边去，我最爱逛的就是时代广场跟新世界百货，我每一次去那边都一定可以买到东西。那为什么要带我妈妈去永登浦呢？因为啊我妈妈也喜欢买衣服，她也想买漂亮衣服啊，总不可能只有我们买吧，有时候长辈她也很想买她自己的漂亮的东西。在永登浦的地下街那一条有很多的店家都是卖五十几岁到六十几岁妈妈们穿的衣服，而且选择真的还蛮多的，价格也算是还可以接受，也就是在地下街你比较方便杀价，那当然也是会有品质稍微比较好的那种韩制的衣服，那你可以用简单的韩文去帮妈妈杀价，然后或者是你点计算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的。那重点是呢就是陪妈妈逛那一条街，让她可以买到喜欢的东西。那我妈就在那边买了牛仔裤跟一件外套还有小可爱跟衣服吧，我觉得一个多小时下来真的还蛮有收获的，而且又快很准。 我觉得我自己在逛街就是快很准，我带我妈也是一样的，就是她在选东西我就会帮她决定，可能她会有选择障碍或者是不晓得怎么挑，所以我就会帮她想说、我觉得这件好看，你要不要穿穿看，然后就穿好，然后就给她一些意见，这样子在购物就会很快，就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哎，怎么买个东西挑半天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就不晓得怎么挑啦，倒也不是不喜欢，可是有一些妈妈她就真的比较不擅长挑衣服，那就需要你给她意见这样子。那像之前小薇就跟我分享，她妈妈去韩国玩也是在永登浦的地下街爆买，所以我认为呢非常推荐，如果你要带妈妈去首尔的话一定要去永登浦的地下街。那女儿们呢，你们可以直接在时代广场啊跟新世界百货那边搜到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地下街就有连到时代广场也有连到新世界百货，就也很好买，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啊，所以我每一次去首尔都会去永登浦站，那大家也可以做个参考。那那天买完之后我觉得 timing 也抓得很刚好，因为买完之后就刚好要坐计程车回饭店去拿行李嘛，那在那之前还有一点点时间嘛，我还是带他们去吃一下很有名的草莓雪冰，那这个是在草莓季才会有的嘛，而且韩国人自己本身也很爱吃，那我跟小薇吃过一次我就觉得超好吃的，我就要带长辈去吃，然后带我妈去尝尝看，所以吃完草莓雪冰之后呢就回饭店拉行李就去机场了，这就是我五天四夜的行程。那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做太多事情，可是我觉得放松休息的度假感很重要，不要让他觉得好像就是一直在赶路或者是一直在很紧凑的走行程。也要提醒大家，因为韩国的饮食比较重口味，这几天我就发现我妈她会半夜起来喝水，然后我就会被她吵醒，因为我是很浅眠的人，在吃的当下她已经喝很多水了，可是半夜还是很口渴，那就表示可能平时不是这么常吃重口味的，然后像泡菜啊腌萝卜或者是那种烤肉其实都是算蛮重口味的，所以可能长辈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吃三四天也差不多了，因为韩国吃的选项并没有那么多。那天司机就跟我们讲说啊，你韩国的美食你大概吃三天全部就已经吃的差不多，然后你又再重轮一次，所以我觉得五天四夜是很好的时间，如果你要玩到一个礼拜每天重复吃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有一些长辈可能会没办法接受。我觉得带长辈出游自由行蛮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保持耐心，也要常跟他们沟通，要体贴照顾他们的需求，我觉得就很像导游的角色，你要常常提醒他们说哦，可能护照带在身上啊，然后明天天气大概是怎么样，你要怎么穿啊，或者是有些长辈他可能都有随身要携带药物要吃嘛，所以你要记得说哎，明天我们要出去一整天哦，你什么东西要带着，这样子保持沟通的顺畅度其实就可以减少比较多的麻烦跟困扰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变动。我觉得带家人跟长辈出游其实是一件蛮挑战的事情，也是需要勇气的，但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创造彼此共同的回忆，因为旅行就是你跟不同的人玩有不一样的感受嘛，而且对他们来说趁还能走动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世界，看看不一样的城市跟文化，也是一种很棒的冒险跟体验。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带长辈出国自由行的方法跟攻略，可以帮助大家未来要带长辈出国玩的时候可以更顺利开心哦。期待大家跟我分享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有想法和问题欢迎到我的粉丝团或是 Instagram 找我，只要搜寻空姐宝宝 Emily 就可以找到我，你也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分享到你的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上面 tag 我，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也让我知道你对 Emily 宝宝的看法哦。最后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真的非常的感激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帮我在 iTunes 评分中留下五颗星的评价哦，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